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13章31节到33节、44节到52节，奉主的名。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国内刚刚结束的高考已经把分数都出来了，那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好像一群的高考生再一次的要参加这个高考，那题目呢，这作文题目呢，就是先给我们刚才看的那段经文啊，这是一整段的一个介绍，然后呢这个题目就是说什么是天国啊。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里面是讲了五个的比喻，都是讲到天国，是耶稣讲到天国的一个比喻。那么之前呢，王牧师讲的那篇道是讲到麦子和稗子，对吧？那我之前在说的是撒种的比喻，所以如果加上这两个的话，一共是有七个的有关天国的比喻。好，那么如果这七个天国的比喻今天让你做一篇高考作文，是说什么是天国，你会怎么样回答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要去写这篇的作文，或者是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也是我的一个讲题，什么是天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里面到底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什么是天国，好吧。好，我们先看看前面呢13章31到33节，这里面呢是讲到有两个的比喻，大家都很清楚，应该也不会陌生，那就是芥菜种的比喻和一个面酵的比喻。在这两个比喻里面，一个共通的地方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从一个很小的芥菜种或者是面酵，大家都知道发面的，最近大家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会做一些面食，对吧？啊，对面酵一点都不陌生，都是很小很小的东西。可是当它要长起来的时候，像芥菜的话，芥菜种它长起来的话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连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上面。那面酵也是，当它放在这个面团里面，它可以发起来很大的一坨面，对吧？所以这都是表于是一个很小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东西。那到底是想什么呢？如果是拿来比喻天国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表示原来很小的天国然后变得很大。这就是我们的直观上面的就是一个感觉，原来是很小很小，小的小到像芥菜种，小到像面酵，结果呢大到很厉害啊。如果贴切到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啊，原来呢可能几乎呢就看不见，但是呢因为有一粒种子，因为有一个小小的酵，结果呢可以大到一个程度，天国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大到这么厉害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总结出来说，耶稣比喻这两个 天国的，拿这两个比喻来作为天国，是讲到说天国它的一个能力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这是一个能力，就是很大的一个能力。好，那接下来呢，44节到46节呢，又是讲到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一个宝藏和一个宝贝或者一个珠子哈。就这两个比喻呢，都是讲到就是说，一个人他知道有一块地里面有一个宝藏藏在那里，所以呢，他就变卖他所有的，就买了这块地。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要投资买一块地，那知道说这底下有金银、有珠宝或者有宝石啊，因为王牧师最喜欢就是隐藏的财宝哈，就是我把它秘密的告诉大家了，隐藏的财宝。就是如果这块地他知道哦，这块地有什么宝贝，有什么石矿，有什么宝贝的一些稀有的那矿物的话，那我想他会把我们家所有 的房子都卖掉，所有的他所有的钱都会卖掉，他然后就变卖所有的，然后就买一块地，因为这块地他知道他投资下去肯定是发的可以有百倍的收成或者百倍的这个价值在里面。同样一个珠子也是，如果你喜欢宝石或者你喜欢这些贵重的这些就是宝石的话，那么你也知道这个如果是很昂贵的那个夜明珠哈，那其实是很贵的，我们看电影都知道。那如果一个人他知道有块珠子很宝贝的时候，他可以把重价去买回来，就是把他所有东西变卖哈，去买回来。那这里面呢也是讲到就是说天国如果是比喻成一个宝藏，就是比喻成一个珠子的话，那就表示它的一个价值很昂贵，贵到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去换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宝贝它的价值哈。那这个比喻呢，当我想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讲天国比喻是讲的最齐全的，可以这么说，其他的几个福音书呢都没有讲的那么齐全。那马太福音里面是讲的最齐全，是7个比喻。那么当这个马太，我们想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不要忘记他的出身，他是一个税吏哈。税吏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贪财，或者是一个专门收犹太人，就是自己人的一个税，然后交给罗马政府的，可以说是，所以他们的叫油监哈，就我们说的中国是汉奸对吧，在犹太人来说是油监哈，就是犹太人的奸细，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呢，犹太人对这些税吏来说是非常痛恨的，因为他们是收自己百姓的钱，然后把他这个钱收来之后呢去交给罗马政府，而且在收税的过程呢，他不一定是按照正常的比例，他很多时候是会讹诈，会多收。所以呢，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对于税吏，他马太他写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体会很深，因为他知道自己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原来是一个可以说是欺压百姓或者是一个讹诈人的，甚至是一个就是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走狗一样的，是犹太奸细。但是呢，当他遇到了耶稣，当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什么？他撇下一切，他拿手放下他所有的一切，就像那个矮个子的该撒一样，是不是？撒该啊，他就是怎么样？他爬上桑树去，然后呢，看到耶稣经过的时候，他想看清楚耶稣。耶稣说：“今天我住在你家。”结果耶稣去到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赔他4倍。我把我所有的财富分一半给穷人。”所以耶稣说：“救恩临到你。”就是当一个人遇到耶稣、遇到救恩的时候，他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这是表示天国的一个价值。好，接下来呢，看到另外下面还有另外的比喻，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47节到52节，这里面比喻到说是像撒网，撒网这个比喻，我相信对王牧师也是不陌生，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牧师在暑假的这段日子里面呢，他也很开心、很快乐。虽然是疫情很严重，但是呢，他还是做好所有的防护措施，去捕些虾呀，捕一些没有虾，捕些螃蟹，捞一些鱼，钓一些鱼哈，挖一些东西。就是所以呢，你知道当你撒网下去的时候，这你当然不能撒网了，只能撒那个螃蟹的网，对吧？可是捞上来的时候呢，可能什么东西都有，各样东西都有，可能有一个瓶子，有一个什么海星，有个什么， 所以你捞上来的时候，你就要去选择哪样东西好，哪样不好，对吧？好的东西你就收起来，不好的东西你就把它扔回去，就丢掉。这句好是表示一个上，如果是天国比喻成这个撒网的话，就是表示说上帝呢，他要分别出来，将来要分别出来哪些是义的，哪些是恶人。什么叫义人呢？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信耶稣，因信耶稣，因得到神的救恩的，这些是被神称义的人，他就是能够跟神在永远在一起。那些不信的，就是可以说是跟神永远的隔绝，所以你要把它分开，而且要做出个选择。就好像那个耶稣问门徒说，你们明白我讲这个比喻吗？门徒每个人都说都明白，也就是说他们都明白什么叫天国。那反过来现在我就问你们了，门徒明白，你们明白什么是天国吗？如果让你真的写这篇高考作文什么是天国的时候，你会怎么写？好，讲到最后这个当耶稣问他们你明白的时候，他们明白的时候，他们就耶稣就说，就是他说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对他们来说呢，如果要成为天国的门徒，他们就要什么呀？要作为一个选择，选择那就是新的和旧的，要做一个选择。就好像仓库里面有新的和旧的，你选择新的东西还是旧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他们是谨守那个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这个神的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对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颁下来这个新的命令，或者这个救恩的这个信息，信耶稣的这个天国的好消息，这个福音的消息，他们是弃绝的。可是当他们愿意接受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做一个选择。好，这就是整个经文里面今天我们分享出来的。前面是讲到天国的一个能力，接着是讲到天国的价值，然后讲到怎么样去分别出来，做出选择。那对我们今天来说，什么是天国呢？我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天国？也许你心中已经有些答案，但是我现在先不问你，因为等我们会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到底你心目中的天国是怎么样，然后听完牧师讲完这篇道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一些的感受，好吧？好，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到，就是你还记得我们的主导文吗？主导文什么样？前面三个愿字我们应该很熟悉，等会我们要背，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第一个愿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二个愿，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愿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三个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三个愿哈，大家都记得这三个愿。但是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当每次我们在上这个洗礼班课的时候，我们在教导主导文的时候，我们首先就问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天父的国，什么是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是怎么样的？神的国 很明显是一个神治的地方，就是神统治的地方。那同样耶稣他在出来传道也好，包括他的表兄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他们首先就说天国近了，那就是说神的国其实 很清楚，就是等于人我们所常说的天国。那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误解，特别是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常常会问我们一些的问题，问牧师说，牧师啊，到底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去到哪里啊？到底是天堂还是去到地狱？那到底是天家还是去到阴间啊？那么这边又说到一个天国，就好像感觉上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天国，一讲到天国的时候就想到说这是将来要去的地方啊。首先是你看到吗，将来，就这里面有包括两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是将来的，不是现在的，天国是将来的，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第二个呢，天国是一个地方，我们想到是一个地方，就好像说今天你在你的家中，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你不是在中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想到天国是一个地方，天国是将来的。但恰恰相反，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天国不是将来的，天国也不是指地方，天国是指什么呢？首先一个概念就是天国不是将来的，天国不是地方，天国是，那如果不是将来就是说现在了，也不是过去，是现在。 因为你从主导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耶稣出来传道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也就是说天国已经来临了。当耶稣出来传道时说天国近的时候，说天国已经来临了。当我们在背主导文的时候，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说神的国今天已经在我们当中。神的国不是在将来要去的，是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在神的国。那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概括起来的话，那就是跟主导文的前三句话一样，那就是说神的名要被高举，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神的名要被高举，要被尊为圣，神的旨意要降临，要彰显，神的旨意要行在这个地上，神的旨意要在这个地上能够真正的实现，是神掌权的，神有个权柄在这里。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神治的地方，神掌权。所以当我们一把它概括起来的时候，哦，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是天国。哦，那就是表示说神的名在这被高举起来，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旨意要在这里要彰显，要实现。也就是说在这个现实的美国，在这现实的中国，在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地球上面，神的国已经来临了，神的国今天就来了，就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无论我们今天是在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我们是在这个敬拜也好，神的国已经来临，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也会要问，神的国天国是不是只有在星期天呢？只有在教会崇拜，还是说我在家里面做饭，还是我在公司里面工作，还是我在跟人的交往当中去见一些陌生的朋友，或是说去到外面去接触一些人，神的国在不在呢？都在。神的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因为神的旨意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出来。啊，我们在教导信徒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说什么是神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常常会说到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会讲到说什么是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们在我们有人生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有很多的目标，有很多的理想，可是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上帝给拉下来，说进到我那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一个计划一个旨意当中。我们常常是这样做，把上帝你进来吧，祷告神啊你来帮助我成就，神啊求你使我能够实现这个理想这个目标。可是主导文耶稣却教给我们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神的旨意已经在这个地上，神是有什么样的旨意呢？今天我们要成就我们那小小的理想和目标，其实真的我们要搞清楚，不要搞错了方向，不要把神拉进来，而是要把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理想和目标怎么样去放在神的手中，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目标里面去成就。什么意思呢？神有一个大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每次在讲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说，神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也就是说，他愿意所有的人，世上的人都能够信耶稣，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神他的旨意，神的一个救恩，对吧？神的一个新的生命，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当你有一个小小的目标，你有小小的旨意的时候，你有小小的计划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把神拉下来，乃是说神啊，在你的旨意当中，我这个目标能不能够跟你的旨意能够接上，能不能放在你的旨意当中。我常常有举个例子说，我今天要读一个学位，比如说像麦克他现在在读一个学位，但我这个学位要成就，要毕业，要完成，你要想到就是说神啊，不是把神拉进来，那是怎么样？把你这个小小的旨意和你的计划交在神的手中，就是神啊，你愿我能够得到这个证书吗？得到这个毕业的这个文凭吗？求主你怎么样？你来把 把我的这个心意放在你的旨意当中，就当我能够完成这个学业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作为，那是你的旨意，你要我能够去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学位，以致能够更好的去荣耀见证你的名，并且呢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要买一个车子一个房子，神呢，这跟你的旨意有没有关系呢？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是你在这掌权的，是你在使用的，你是这个一家的之主。这个车子是你的，属于你的，求主你去使用，让我能够开放我的家庭，能够接待弟兄姊妹，接待一些不信主的人，能够在这里听闻福音，因为你愿万人得救嘛，对吧？不愿一人沉沦嘛。那我这个车子能够成为一个福音车，被神去使用。所以你如果把每一样事情你都放在神的手中去，交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再是把神拉下来，而是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中，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说让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那回到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个悔改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悔改，这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思想的。今天这个悔改信福音不只是说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要他们悔改信福音，这悔改的意思有一个是意思是回转的意思，就本来你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告诉你说你要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要转一个180度。比如说你今天你要说我要去机场坐飞机回中国，但是你去走错了方向，你走到另外一个方向，永远你都去不到这个机场，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往这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当我说你走错了，你要转过来的时候，你就要掉头，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就要掉头，就是这个意思。回转的意思就是你要掉头，就是这就是一个悔改。所以当我们今天耶稣说回转，你要悔改信福音的时候，天国近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天国已经在我们当中。作为信主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更要学会一个回转。怎么样的回转？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处境当中，每一个工作的岗位，或者我们学习的环境当中，甚至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冲突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回转。怎么样呢？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所有东西围绕着你自己去转，乃是回转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旨意为导向，以神他的名尊为圣，让神的国能够在我们当中真正的彰显出来，让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能够彰显出来。好，也许我讲了那么多，我们就回到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一个消息，因为大家弟兄姊妹最近都是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姐妹，就是赵俊兰姐妹。她今天上午5点多的时候已经在她那个护理医院，安乐护理医院的，就是也是说临终关怀的医院里面，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回到天家。所以当她丈夫通知我的时候，我心里面我其实是为她感恩的，我为俊兰姐妹感恩。因为什么？因为她让我一下子回想到1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么巧就巧在1年前的今天，不是，今天是7月28号，对不对？可是1年前，就是也就是说365天之前，52个礼拜之前的今天，也是主日，7月25号那天，他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名接受这个洗礼，就在1年前的这一天，他成为了神的儿女，神的国临在他的生命当中，临在他的整个生活当中，他拥有了神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可以这么说，就像刚才这个面教的比喻，或者是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可能是很小很小，因为他是小，刚刚出生第一天，那么到今天他是1岁。可在这一年里面，让我看到一点，就是也许天国降临到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开始是很小，像一个小小的种子，可是当神的能力进到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当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他生命在成长。也许你说他有读完 一遍圣经吗？他有每天祷告吗？他有去传福音吗？也许你会问牧师，他你说他长大了吗？天国已经在他生命当中长大了，有真的长大很大，那他的身体可以得医治吗？也许很多人会这样子问牧师，但是我可以这么说，上帝知道，因为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他们夫妇是2014年年底来到美国，他是在2019年的7月份，那时候他已经是第二次查出他的癌症复发，他最开始是其他的癌，可不知道是一些妇科的癌症，结果后来切除了之后呢，没多久之后做完化疗之后放疗之后，后来又扩散到就转移了。所以当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姐妹，可以这么说，很开朗。因为很多人如果是换了我，我可能都没有她那么勇敢，因为你要知道在做化疗放疗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受到很大的摧残，最明显就是头发会掉，就如果我头发已经没有，我可能会戴一个假发。可是屈然姐妹不是，她很坦然面对，她就是把头发全部剃光，然后她最多就戴个帽子，所以她在受洗的时候她就是戴一个帽子，在新年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她戴个帽子，但平时她不在乎，她是一个很开朗很乐观的一个姊妹。可是我回看我跟她的一些微信的对话，我就看到我唯一有她一张的照片，就是她在护照上面一张照片是有戴着头发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美女，可以这么说。可她信主之后你知道吗，也许我们可能不知道她读了多少圣经，她明白了多少神的话语，但是神的果就在她的生命当中就是彰显发动。因为我在她对话当中我看到有一次她跟我说，牧师啊，我去跟一个朋友在传福音，她跟我讲，你今天有这么多的工作，有这么多的机会，是上帝的恩典。他这样跟那个朋友说，那个朋友说，那都是我自己的努力，都是我自己的本事或者我自己的这个技巧啊。可是君然却告诉他，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也许弟兄姊妹可能接触他不多，但是我看到就是神的国，不只是在我们当中，也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他已经回到一个神为他预备的那荣美的家乡，是一个天家，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疾病的地方。我们也继续为他的丈夫来祷告。所以今天如果我再问你一遍，天国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能够回答清楚天国是什么。天国不是将来，不是一个地方，天国就是在这刻，就是在这当下，天国已经来临。也许我们会说，我们人真的就是需要有个时间和空间，哪一个年哪一日哪个地方出生，对吧？可是上帝是充满，就是他是不活在时间空间，所以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天国是充满着时间空间，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环境，天国已经来了。神他掌权的地方，他的旨意要彰显，他的名要被尊崇。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从心底里面再次学习转向他，以他为中心，以他为你生命当中那最重要的。天国已经来了，你愿意，你肯像这个寻到宝藏的这个人一样，变卖所有的，也就把你所看为重要的再一次放在神的手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认定耶稣，相信上帝，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去成就，去彰显出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 告诉我们，你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你的国已经降临在这个地上，你的旨意要行在我们当中，行在我们的人生每一步当中。我们为着赵俊南姐妹来感恩，谢谢你卸了她地上一切的劳苦，把她接入你荣美的家乡。求主你继续的安慰她的家人，特别是她的孩子们，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美国送别母亲。主啊，求你安慰他们，你也安慰俊南的丈夫高先生，鼓励他，赐给他有盼望，让他也能够快跑的跟随来认识你，接受你自己的救恩，使他们有一天夫妇能够再添加再相聚。主啊，求你也继续看顾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疫情期间，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你，更多的来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绽放出你自己馨香的气息，使我们都承受你天国的子民。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贝的身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